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双十一快乐，新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今天单身也好，成双也罢，今天的主题就是爱自己多一点。来到早上7:31，今天是11月11号，礼拜二，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谢谢小燕老师呢，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爱自己多一点。那么怎么爱自己呢？也许可以趁着双十一啊，买一件你已经想了好久好久好久。
不行不行，我要剁手了。
买一件啊，我说的是一件啊。哦，当然了，
一件不够优惠
啊。那两件好了。那怎么爱自己呢？也许今天呢，去买一样你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啊。双十一今天如果从商业来看呢，是购物节，但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它来自于呢校园，年轻人呢很喜欢呢用这些数字啊来创造一些节日。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方式，很喜欢一些新鲜还有有创意的一些日子吧，或者是一些的活动内容。所以双十一从校园慢慢慢慢的就扩展到全民的节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是双十一，还是刚才小云老师说的什么呢？
嗯，什么？
夫妻节。
夫妻节，筷子节。
对了，因为1111，哇，成双成对。
成双成对。
单身的人也千万不要觉得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头，那就不属于我的。不不不，这也是光棍节。
嗯。
所以单身的、已婚的，我们都可以在今天好好的过节。好，今天好好过节，在节目中，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跟神约会，这很重要。在接下来，裂缝中的光。哎，今天的这个人物我觉得挺特别的，题目呢就是属灵的人也会争吵啊。
首先我要想怎么定义谁是属灵的人，谁是不属灵的人呢？待会听听栏目怎么说啊。
对，这个圣经中就那么几个属灵的人。
那我们算是属灵的人吗？
哎，我不敢说。
我也不敢说。你不敢说我更不敢说。
要看从哪一方面来界定。好，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昨天不是说吗，不要内耗。
嗯
啊，这周我们继续要做心理建设。不要内耗。那特别是容易呢活在自责自救，连耶稣都救不了你的人。因为你觉得耶稣赦免你之后，你还是觉得自己满身罪污。那怎么办呢？怎么跳脱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如何跳脱内耗这个漩涡。再接下来一起查考呢本周金句，尼希米记6:16。今年呢一直到年底，我们呢都会在尼希米记当中。那么明年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呢，哇，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些书卷了。所以请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好像透过背经句来了解呢整卷的，不是整部圣经，那特别是旧约书卷大家比较陌生的。还有祷告的事项呢，请赶快呢摆上来。我们知道要为马姊妹祷告，
是的。
然后呢，要为齐安的母亲祷告。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赶快告诉我们。
刚才说到尼希米，我曾经在查考尼希米记的时候，在带入他的角色。
嗯，
我觉得当时他的压力真的山大。
嗯，
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他就会变成最典型的内耗圣经人物。但幸好他有神的同在，他的信心非常坚硬。
嗯，
那我们怎么办呢？很多内向的人又或者外向的人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停的不停的往里边输入，往里面输入。那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培养 输出型的爱好。
嗯，输出型的爱好，例如什么呢？例如呢，就是写日记啊。
嗯，
到现在为止，还有谁有写日记的习惯啊？我自己就没有写日记，但是
我从小学三年级都停了这个东西，坚持不了。
我没有写日记，但是有的时候写写周记，有的时候呢就写写属灵的日记、
嗯、
啊，特别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对这个神在我身上的一些作为，我会记录下来的。还有譬如说画画啦、弹琴啦、打球啦、做手工啊、运动，这些就是输出型的爱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譬如说写画、运动，那或者是弹琴、打球，然后身体呢可能也是有付出一定的活动，这些就是输出型的爱好。那什么是输入型的爱好呢？就是你看了然后往里头，往你的内心呢，给你一些丰富的体验或者是丰富的思维，例如看书，
嗯，看电影、嗯、
对了对了啊，其实听音乐也是、
嗯、
啊，能够呢让我们透过音乐呢有很多很多的联想。所以如果您呢是光棍，或者是夫妻，但是呢配偶不在身旁，又或者是你常常觉得自己是比较孤单的，请你培养什么型爱好呢？是输入还输出呢？
嗯，我建议是输出型吧。输出型是主动创作，弄点东西出来呢、
嗯、
会给你带来成就感的。譬如你弄了一个手工艺品，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你看着作品就有一种我竟然能完成的满足感。
是，我上个星期五有点挫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不是有一个退休会吗、哦、下午有个活动就是做粉彩画，然后我就想到我读书时代我的美术呢是高分的，但是那天在我的小组当中，我看到我的作品，再看看别人的作品，然后我就
比较没伤害文慧老师。
对对，但是因为大伙儿的作品都要摊开来看嘛。
也对也对，我跟你是有同感的。我那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神经路线断了，我完全想不到到底要画什么。
嗯、
那结果呢，在我同桌的乐意老师，他就说。你别那么认真好吗？
嗯，
为什么要跟别人比较呢？
嗯，
所以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好好的安抚自己、啊
哎、对，为什么乐意老师不在我那组呢？
我辅导一下你、啊、
我跟小燕老师是不同组的啊。那我们就画这个粉彩画，但是那天呢也激起了我两件事、
嗯、
第一，我要重拾我的画笔哈；第二呢，把我以前的天分找回来。还有另外一个，第二给我一个警号，就是原来呢我的脑部或者说我的脑袋里的创意思维空间可能已经被挤缩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里头，它不能够发挥创意了。
嗯，
这个是给我一个警号，所以呢赶快呢去培养自己呢有输出型的爱好，给自己呢心里来做一点按摩，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让那个压力山大啊，什么五山啊、五岳啊、什么泰山啊，那些山都能够离开你而去。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每天早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输出型爱好，
就是祷告。
对了，那么透过灵修亲近神，然后祷告。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守护你的神。诗篇121篇。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之诗，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往耶路撒冷朝圣，这可以参考《申命记》16章16节，这就是他们在那时候会唱的诗歌了。125篇2节说，耶路撒冷被众山环绕，因此呢，朝圣者在旅途上需要翻越众多的山岭才能够抵达耶路撒冷。如果遇上天气暑热，太阳暴晒，路途危险，山路难行，朝圣者抬头望见了群山，深觉路途的艰辛，就很自然地发出呼喊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从中呢，更感悟到121篇1到2节所提到的内容，帮助正是由那位创造天地，包括创造群山的耶和华而来。这首诗篇余下的经节第3到8节都在描述上主会怎样无时无刻地守护着这些朝圣者，并且保护他们免受一切的灾害直到永远。今天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战乱、动荡、仇恨、纷争，人心失去了安宁，情绪失控，多人抑郁，好像没有任何地方是真正安全的。这首诗篇就描述了一位无处不在，并且无时无刻守护着他子民的神，可以给予信徒极大的安慰和盼望。不过作为上行之诗，对信徒最大鼓舞的更是我们在人生的朝圣路上知道上主细心的看顾和守护。面对仕途险恶，困难重重，又有试探诱惑无孔不入，加上人性软弱，恶者攻击，我们何尝不是常常从心里发出呼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感恩创造天地又掌管历史的上主，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全方位的守护着我们。唯有常常仰望和倚靠他，我们在朝圣路上才能够得享平安，也唯有在他的恩慈守护之下，我们才能够完成人生这一趟朝圣之旅，安然抵达上主的圣所。在这动荡不安、缺乏安全感的世代里，人常常要抓住很多东西，例如金钱、地位、权势、医药等等，作为人生的保障。究竟人生最大的保障从何而来呢？那里才能够找到真实的安全感呢？圣经描述信徒在世上是朝圣者，而知道上主对朝圣者的保护，这如何促进信徒积极投入在世的生活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2节。
七灵修，守护你的神，作者风声， 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小朋友唱的诗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文慧看到呢，幸福一号呢就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呢说到这首歌给他极大的安慰，特别是有小朋友唱出来。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是力量比较微弱的，需要大人的看顾保护的，有小朋友唱出来更加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小云老师刚才呢就跟文慧说呢，今天好多代祷事项啊，的确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再次的跟自己说，保护我的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去经历神的全能，神的照顾。
是的，如果有一天我能活到99岁呢，我相信我在神面前呢应该要是个小孩子，还是保持小孩的心态。那么刚才诗篇111篇呢，是上行
121篇，
121篇是上行之诗的。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一步一步往上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唱，举目观看群山，他们就会由衷的问，到底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谁没有难处呢？说实在，从古到今，谁没有失望、伤心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决定要走天路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今生，我们不要再盯着恶劣的环境，被负能量包裹着，要么我们就走不远了。说实在，真的，这首诗歌也告诉我们，神会帮助、保护、荫庇我们从今直到永远。那纵使我们的双脚有的时候会摇动的，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会软弱的，但是记住那一位不打盹的神呢， 它是看着的。
是的，
在危机四伏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不妨唱一唱，也读一读这首诗歌诗篇121篇，你去提醒自己，神同在，神必保护的。我们保持孩子单纯的心去依靠仰赖他，他一定会帮助保护我们的。
是，诗篇121篇呢是文慧的金篇。诗篇有很多都是文慧喜欢的，但是这篇不一样，是因为呢很多年前文慧呢做手术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医院晚上睡不着觉，那么手术呢术后有一些的问题出现，当时真是很无助，那就背起诗篇121篇啦。不打盹，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随时随刻都在我们的身旁，他的眼目呢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眼中的同人。那么所以我们要亲近神。我们之前不是说了一句在讨论一个问题吗，就是谁是属灵人吗？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的答案，那就是呢从了一个依靠神亲近神的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属灵人。就是呢他时时刻刻在神的面前，那当然他可能也有自己的软弱，可是因为他依靠神，他亲近神，这样的一个人是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管理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可是呢即或如此，我们都知道他还是有人的本性，人的软弱。就像接下来裂缝中的光静怡老师要和我们分享的，属灵的人他也有软弱，也会争吵。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们平安，又来到裂缝中的光，让我们一起聊聊软弱，看见圣经人物，也看见自己，最重要的是看见神的心意。今天要问你一个有点扎心的问题，你悔改信主之后还会做错决定吗？做错决定之后主还喜悦你吗？这两个问题可不是白问的，这正和我们今天的故事相关。邀请你带着这两个问题走进今天的故事。有两个特别特别属灵的宣教士爆发了巨大的争吵，一起来听。保罗和巴拿巴在教会的差派下去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宣教事工遍地开花，使徒和长老都称赞他们俩是为了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人。但就是这两个对福音极其忠心的伙伴，却在宣教路上突然爆发了巨大的矛盾，原因只是因为一个叫马可的人。没错，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保罗对巴拿巴提议说，
我亲爱的弟兄巴拿巴，我们已经在外传福音这么久了，不如回到以前走过的那些城里看望一下我们的伙伴们，哎，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呢？
好啊好啊。
巴拿巴对保罗的提议非常赞同，但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带上马可一起回去。一听到马可的名字，这保罗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哼，我坚决不同意， 难道你忘记了吗？我们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就是这个马可临阵逃脱啊。
保罗，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啊。马可虽然以前不够成熟，难道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弟兄啊，出来宣教又不是儿戏啊，我们就像是军队打仗一样，士兵临阵逃脱，这还像话吗？我蒙了神的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格外劳苦，不论生死，我们都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去啊。
我理解你传福音的心，但是如果能够有马可在一起，那我们也是多了一个帮手啊。
哎，你不用再说了，马可的生命如此飘忽不定，宣教需要受苦的心，他在这里只会拖我们的后腿啊。
你竟然这样的决绝，那一点情谊都不留。
我自己带马可去。
保罗和巴拿巴大吵了一架，昔日的好同工分开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各位空中家人，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支持谁呢？也许你会支持保罗，就像他说的，宣教的确是打仗，需要负责任的精兵，有过前科的马可的确让人不放心。但你听到巴拿巴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也会觉得很对。巴拿巴是出了名的劝慰子，当初要不是巴拿巴为保罗证明，使徒们才不会那么容易接受保罗呢。这两个人都有理，这可怎么是好啊？别着急，其实圣经也没有具体判断谁对谁错，只是说他们发生了很大的争吵，然后就分开了。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而保罗带着希拉开始了第二次宣教旅行。宣教的队伍就从原来的一队人马变成了两队人马。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宣教旅行除了兼顾以往的工作，保罗和希拉还开辟了新的合场，希拉也成为了保罗的得力助手。再后来啊，马可的生命也成长起来，还写下了第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更让人惊讶的是，保罗年老的时候，在给提摩太的信件中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保罗有益处，还特别要见马可呢。原来保罗和马可的关系不仅早就修复了，而且还更加深入了。当我们都在为美好的事情皆大欢喜的时候，我要把你拉回到争吵的事情上。当时大家可一点都不愉快，而是激烈冲突，以至于要分开。虽然说这次争执的结果看起来是带来了宣教的扩张，但神完全可以用其他更正面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宣教新组合的产生。可是为什么偏偏用了这么一个争执的方式呢？这段故事被记载在圣经里，它在今天依旧对我们说话。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自己多属灵，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谦卑的功课啊。随着时间过去，神的工作越来越清晰，保罗会看见当初被他一票否定的马可也有成熟的那一天，而且马可还会成为教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巴拿巴也会看见 保罗真是一个尽心竭力爱主的勇士，神借着他把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如果保罗和巴拿巴在永恒里再次见面，想起当年争执的事情，他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呢？
我亲爱的弟兄巴拿巴，想起那次和你的争执就感到羞愧，我太坚持自己的意思，一心看重传福音的事，却没能听进去你的话。但神借着你的胸怀给了马可成长的机会，感谢神填补了我的软弱，我也应当学习接纳别人的软弱。
亲爱的保罗，我敬佩你为福音所做的一切。当时我们之所以会争吵，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向着福音的，都是顾念神的心意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所想所认识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好在神知道一切，他的作为永远完美。
我曾一个不睡失眠边，时间孤山夜的终点间看见你，不是要我忘记，而是要我看见裂缝里有光在呼吸。我依然在
精彩，抢先预告。
我的儿子，一个在猪圈，一个在家里，一个被罪恶玷污，一个被易怒灼伤，两个儿子都离我那么的远。
就在许多年以前，儿子有一个心愿，远离家乡，前往他方。
今天我跑了我这一生最狼狈也最欢欣的一段路，我的小儿子，我本以为已经死去的儿子，他回来了。
独自坐在窗边眺望着远，
终于我奔到他的面前，用尽我全部的力气紧紧地抱住他。 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衣衫褴褛，浑身是猪圈和绝望的气味。可我亲吻他污秽的额头的时候，仿佛亲吻世上最珍贵的宝贝。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前到如今，他的爱未曾改变。
望着你们两个，我的心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沉重。我的小儿子，你以为罪恶能隔绝我的爱？我的大儿子，你以为顺从能赚取我的爱？可你们为什么不肯走近，听一听我的心跳呢？那里涌流着的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无条件的爱。
从以前到如今，他的爱未曾改变。
孩子，家里的门为你敞开着，灯为你常亮着，我在等你，
等着你的出现，等着你。
只要你愿意抬头，就能看见我从未离开的爱。孩子啊，我一直在等你，你在哪里？
他的爱未曾改变，未曾挪移。哦，虽然你早已远离，可是他仍然等。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裂缝中的光。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1月17号起，线上今天和你一起探讨这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1月11号。哇，你看日期呢，看到呢四条杠在那里，所以是夫妻节、筷子节、光棍节、购物节都行。但是谢谢您早上这个时间点陪伴我们一小时，有空中的早晨团契。早上8点09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那幸好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呢，并没有像保罗跟马可那样，再说一遍，他们不是分裂，他们是分开。
哦，保罗跟巴拿巴，
保罗跟巴拿巴还有马可，
嗯，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家人呢，在第五空间也说这个话题，
嗯，
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宣教是去打仗， 不是去旅游嘛，
对，
所以那个心态呢一定要准备好，准备好要为主受苦的心，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真的走不远了。
嗯，我挺欣赏呢保罗跟巴拿巴的。当然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呢，保罗呢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巴拿巴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但我相信呢他们在各自神给他们的特点上都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例如马可，例如提摩太，例如呢腓利门，例如希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同工呢真的就像我们小云老师说的，可能因为意见而分开没关系，我们去拓展让神国更版图更大，但是千万不要分裂，那也千万呢不要为我们曾经有过的冲突呢就是耿耿于怀，老是过不去，那而且呢还自责自救。因为昨天我们讲那有一种习惯的内耗，就是呢惯性自责惯性自救，所以不要反复回放自己犯过的错，这个很重要。特别基督徒不要老是在神面前你已经认错了，然后每次认罪以后每次认罪还是把之前的一些罪一一的数过来啊。那怎么做才能够跳脱内耗的陷阱呢？容易内耗的人要提升我们的屏蔽力，就像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诈骗防机制吗？就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你的手机自动把它屏蔽，我们也要建立我们心灵的屏蔽机制，好让自己不要过度内耗。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生活。我们看到很多所谓心力不强的人呢，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之后呢，马上会感到自卑嫉妒等等，所以要记住别人过得再好再差也好，都跟你其实没太大的关系的，适合别人的路呢未必适合你，按自己的节奏工作生活的，确实的，我觉得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症状。就像刚才说的，譬如你说到一个精彩充实的朋友圈不是你的生活，你就开始嫌弃自己，各种羡慕嫉妒，那种心里就会不平衡的。
对，叹气就接着来了，为什么他过得这么好精彩，
为什么过得那么无聊呢？
对，所以不要过多的关注别人生活。小云老师提醒文慧的是对的，不要去比较，没比较就没伤害，知道吗？第二一个屏蔽的这个屏障是什么呢？减少无效社交。如果呢只是为了混个脸熟凑个热闹，多条路可走，或者是为了所谓的拓展人脉强迫自己去社交，不仅呢在本职工作上得不到成长，社交面具戴久了还会让我们远离自我，还有会有社交疲惫。
是的，人群散去呢夜阑人静，你就会觉得特别累啊。刚才那个所谓的社交饭聚呢真的让我心累啊。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排除负面的信息，降低恶意或者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指责的重要性。你的人生如果有错的话，有人指点你好的方向你去听，但很多人却是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没有给什么建设性的意见的。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远离总是给你找麻烦或者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
对，
所以呢除了屏蔽诈骗的电话以外呢，也要屏蔽不重要的事情呢。
对，那些八卦呢，特别是负面八卦呢，就是不要听了啊。我常常说，有人说呢就哎，怎么知道呢我跟他是上帝所配合的呢？我说很简单嘛，你们两个在一块儿有没有更加的往上成长，有没有更加爱神呢？有，那就对了。但如果没有
往下沉的，
那你就要小心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印证，排除负面的信息，这是一个屏障。好，还有一个屏障就是呢找到生活的重心。如果你不知道你到底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人生，那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呢？随波逐流，顺着自己的个性，听从别人的建议，随波逐流。所以呢你要先清楚究竟你想要怎么样的人生，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那我们已经说了，特别今天透过灵修我们说到呢诗篇121篇，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方向。以色列人他们朝着耶路撒冷，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朝着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的眼睛往上看，你的脚步不停 然后呢一直往前走，往着神那个方向走，这就是你要的人生。那我要说的是你要的人生吗？
嗯，
如果是的话呢，那你就已经找到你人生的生活重心了。
我们要过一个不内耗的人生，与其把精力有限的时间或者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为什么不拿来提升自己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四点，不要过多关注他人的生活，减少无效社交，排除负面信息，还有找到生活重心呢，这四点呢也能够融入基督徒的信仰当中的。
嗯，想想这四点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爱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感受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自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将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尼希米记6:16，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我们的白熊呢，针对呢刚才小云老师和文慧说的，就是要建立起呢自己的屏障，保护自己的屏障，不要内耗。他两句话就总结了。
嗯，谢谢你呢，帮我们总结，不要过一个内耗的生活。
对，肝清和底事，然后呢，关我什么事？好，
押韵呢。
对，谢谢我们的白熊。好，我们来看回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尼希米记6:16，尼希米记中呢，特别是第6章里，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和诡计来攻击神家建造的工程。尤其呢，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就看见了这一次的攻击呢，主要是针对神家的领袖尼希米，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呢就会分散，领袖被打倒了，整个工程呢就会停顿。
在这里我们要想想到底仇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章里头，仇敌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通过恐吓使百姓还有领袖他们都惧怕。所以呢，我们从3段经文先看一下。第9节，尼希米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以致工作不能成就，原来就是要暂停他们的工作啊。
然后呢，第14节，尼希米祷告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来到第19节，经文记载，多比亚又常寄信来 要叫我惧怕。
很多人都希望他们能够惧怕，惧怕你就会停止了。这些经文表明，仇敌通过各种的诡计、恐吓，还有迫害呢，试图让神的百姓跟领袖呢，他们丧失信心，使这个建造工作呢停滞。那么，仇敌的反抗呢，从侧面也证明了这项工作呢，不仅合乎神的旨意呢，更是让仇敌他们感到，反过来是他们感到威胁啊。因为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仇敌就会失去对我们的控制了。
仇敌攻击的目的呢，都是要来破坏，叫神的百姓害怕，好让呢神的工程停下来。但是呢，他们所用的方式有点不同哦。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个诡计，想要直接的杀害和迫害神家的领袖；第二个诡计，借着毁谤要陷害神家的领袖；第三个诡计，仇敌联合周围的人孤立尼希米。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好，我们也看一下，你有没有留意过在哪些事情上面你的害怕其实是来自仇敌的工作呢？
刘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洪慧老师、欣田老师、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
好。早上好。
哇、
是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呢，洪慧老师？
对呀、
是谁呢？就是刘姊妹呀、
如此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将所有的真情流露。如此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看着我别让爱流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有很多代祷事项，特别我发现呢，除了身体软弱的，很多人都要考试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呢，留多一点点时间，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来一一纪念这些有需要的肢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的荣耀，我们赞美你丰富的赏赐，其实我们原不配的，但是你用长阔高深的爱怜悯我们常常得罪让你失望难过的我们。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纵使外在的环境感到恐惧不安，也愿你双手环绕抱紧我们每一个主内家人，特别是心灵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医治马姊妹，求主减轻她的痛楚，使她的皮肤得到舒缓康复，不再痒痒的，那些的水泡呢也可以快点消退。主啊，求你纪念她的身体，赐给她一个舒服适合休养治疗的环境，也希望呢姊妹能回到儿子的家，求主帮助她在家人温暖的陪伴底下呢，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还有营养。主啊，求你赐给她平安的心，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永恒的慈爱和看顾的。主啊，我们也将齐安的妈妈交在你的手中，最近她患了这个脑膜炎呢，长期都要进出医院，她需要做这个腰穿呢，愿主能够帮助医生可以准确诊断，并且给予呢最有效的治疗。主啊，也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她的大脑跟她的神经系统，让这个身体的炎症呢能够赶快消退，体内的功能呢也能够得到恢复。我们也纪念到一群的家人朋友，特别纪念到远在日本的白熊啊，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呢很快就会来那边去看他，不过最近他的爸爸可能身体有些不舒服啊，他要做那个脑部的 核磁共振，他们担心是不是老父亲患了这个阿兹海默，有脑退化的情况，所以呢要赶紧做检查，但是他们又担心延误了那个行程。主啊，求你帮助两位老人家他们的身体，也希望呢白熊不要太过于担心，我们学习把什么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希望呢主能够医治他的爸爸，让这个病情呢能够舒缓。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陆英飞，他的老父亲呢一直都是长期病患，这几天呢血压比较偏低的，可能有头晕呢站不稳的情况，主求你医治他，让他身体能够得到你的医治，能够看到你的同在，也能够经历到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也纪念丰德他的妻子，昨天检查出来这个心脏早搏，可能是跳得比较快才刚刚发现的，原来他上半点检查的时候呢还是正常的，所以呢他们夫妻俩都有一些担心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们的心，也求主能够帮助他找到一位好的医生，能够呢认真的精准的诊断他的病情，让他这个心脏的情况呢能尽快好起来。我们也看到西边小路呢，除了他身体之外呢，他的工作上面呢也需要带导的，他这几天觉得这个有点疼痛啊，怀疑是不是有痔疮呢，也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求你帮助他能够有时间抽空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不用自己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担心呢。我们知道这周呢是考试周，很多家人朋友无论什么年纪都好，很多人都要正在准备考试的，主要求你帮助西边小路，我们常常为他的工作祷告，希望他能够在学校做一个好的见证，可能他的上级他的同事都不是基督徒，整个氛围都不是我们的价值观，主啊帮助弟兄在这个环境底下呢依然是坚守自己的信仰的底线，知道他的学校可能有很多的规则让他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办，特别是有些学生他们没买试卷，他得帮他们印试卷，虽然我们不太明白那个流程，但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在公平的环境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也纪念到亚比盖他的丈夫，他快要考那个公试的考试，可能心情也是非常的担心，有点紧张。主啊，求你让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求主跟他同在，一起进到那个考场。当他看到试卷的时候，不会太过紧张，都是他曾经看过的，都是他复习过的。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成绩，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在职场上面呢，就好好的发挥，就好好按着神你安排他的道路往前走吧。我们也纪念到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家人，譬如阿琴的孩子也要考试，也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在愉快的环境底下好好的学习，早早就认识你。每当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都懂得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祷告的。主啊，我们愿你应庇每个主内家人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张望林他的丈夫，虽然他还是不幸的，但是求主的爱临到这个家庭，他们夫妻俩可能因为一些烧不烧香啊的问题呢，有些时候会吵架的，但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姊妹呢能够有智慧有爱心，懂得怎么跟这个不幸的丈夫好好相处，也迫切的为他还没有相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主啊，愿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你的慈爱与信实，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令我们富足。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
是的，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各位，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